虽然这个诸天呢、啊，大梵天王在这个三昧当中呢，他也有慈悲喜舍的心，他看到众生在这个异界里面流转啊，在三恶道受苦啊，他也知道他们很痛苦，但是他不认为使令他们离苦得乐是我的使命，他觉得这个事情有人会做的，乃至于恶圣人在涅槃当中，他也能够感受到众生在流转的苦。但是事实上，他也没采取实际的行动。只有菩萨啊，菩萨看一切众生犹如独生子，在三界流转当中啊，他知道这个独生子，假设我不去救拔他，就没有人能够救拔他。换句话说呢，这个给众生快乐、给众生拔苦，是菩萨一个不共的使命。这个是我不共的使命，就舍我其谁。就是把前边的慈心跟悲心的势力加强，变成是一种主动积极的啊，那么这个就是增上一的，把这样的一种意乐啊的力量给增上了。就是说这件事情你不做，没有人能够做的，这是你的一个不共的使命那么最后成就菩提心愿。那么你这个时候，你为了要给众生安乐，要给众生拔苦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内心当中就会升起另外一种心愿，就是为利有情愿成佛啊！你要赶快成佛，才能够广泛的使令一切有情离苦得乐。换句话说，假设你一懈怠，你晚一天成佛，就有很多很多的有情在流转当中多受一天的苦。所以说呢，你赶快成就圣道，赶快成就佛道，来救拔他们，变成是一个很迫切的事情。这个就是慈悲观。这个慈悲观呢、啊，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容易操作。比如说，我们今天做学这个辅导学长，我们面对很多的新生。我过去在早期我也做过辅导学长啊。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新生，跟新生一接触，当然新生无事不登三宝殿啊，来到三宝殿啊，都是苦恼的境界啊。那么我们在三宝当中过了一段时间，有点福德，有智慧资粮啊，跟这个众生苦恼的境界一接触啊，有时候觉得有点不相应啊。但是这个时候你想一想，你对他修慈悲观，说这个友情啊，他过去曾经是我的母亲呢、啊，他现在如此的落魄，但是他前生曾经是我的母亲，他对我种种种的牺牲，那么今生是我报答他的好时候了。那么你这个念头一转，这个心情就不一样，你会觉得说，我好好的辅导他，让他能够安住，让他能够度过这一个学习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过渡时期，变成是我一个不共的使命了。换句话说呢，今天辅导他在三宝当中安住，是我很重要的使命。那么你透过你知道，你把之间你跟他的关系先建立起来，你跟他是什么关系？他是你过去的母亲。这个时候，你就会主动的用种种的善巧方便来开导他、安定他、使令他能够离苦得乐。所以说，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这样的一种观想就很重要，就是世间的生命就一念之间，这个就在智慧的问题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七重因果啊，一定先由业力之相而引生慈悲心，由慈悲心呢，事实上我们修慈悲心啊，对自己有帮助。你看，为利有情愿成佛，这个时候你向上冲刺的力量更强，你会知道说，原来我担负这么重要的责任，我今天耽误一天成佛，我就让众生多受一天的痛苦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对你自己的心愿是增上的，所以辅导别人，事实上自己也增上，那么这个就是宗喀巴大师，这个阿底峡尊者，他所传授的一个七重因果的法门。最后，我们以一个能海大师的偈颂把它总持，我先念一遍。 所言尽有情，次第总别休。形象虚明了，决定心不动。自悲得素颜，佛灭诸我见。成佛知死际，亦顿超实地。那么这个偈颂我们分两部分来解释啊。第一个是因地的修法，第二个是果地的功德。先看因地的修法。所以因地的时候怎么修呢？所言尽有情，次第总别修。那么你这个慈悲观在言的时候是一切的有情，它不能够有所减别的。但是这个次第啊，这前后的次第有总别的差别。好，在广论上说啊，我们在这个正式修的时候啊，先修平等舍，把内心的这个贪嗔的烦恼先调伏。好，然后要修慈悲观的时候呢，先对亲属他容易修，先对有缘的啊，然后再对这个中庸的，他没有善因缘，但可也没有恶因缘，对中庸的，然后再对冤家，然后再对一切有情，普及一切有情，这四个次第啊，先对亲属，再对中庸的，这个都是有特定对象的，然后冤家啊，这三个都是特定对象，那么最后再是不特定对象的普及一切的有情。就是次第总别修，有总相有别相。那么在这修的过程当中，有几个地方要注意的。形象虚明了，决定心不动。那么它的每一个从之母，之母有之母的形象啊，那种感受要出现啊，念恩有念恩的形象，报恩的报恩的形象，菩提心有菩提心的形象啊，这种形象都不能够含糊笼统，每一个境界都要有它的觉受出现。乃至于到决定心不动，你观察她是你的母亲，这个事情是不能改变的，即使她对你种种的恶因缘，但是你今天对我不好是一回事，你是我的母亲这个事实是不能改变的。当然母亲有时候对我们也有一些啊非礼的情形，但是非礼归非礼，你还是我的母亲，这个事实是不能改变的。那么这个决定心不动，这样的一个境界是不能改变的啊，内心当中的圣洁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修法因地的修法，那么这以下赞叹这个法门的功德，自悲得素颜，拂灭诸我见。那么这个这样子修呢，智慧慈悲的功德能够急速的圆满。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急速的圆满功德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希望。干什么要学习佛法呢？积功累德。但是有些人呢，修了很多善法，但是他进步还是很慢。有些人修了一点善法，功德很大。这个就是你用什么样的心量来修行这个方面。宗喀巴大师说，你真正能够升起慈悲心的时候，你乃至于是一碗饭给狗吃啊，这乃至是一众生一团之时啊，这功德都无量啊。那么你没有升起慈悲心啊，你只是悠悠泛泛的随便丢个东西给狗吃啊，那个是那种善法功德力量很薄弱。就是你的慈悲心量升起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你内心当中在修善的时候啊，有两点的功德。第一个，有本其事，就是因为你造这个善法的时候有誓愿，有誓愿的人造事情啊，内心决定，他的心是决定的，非常坚定的，不能改变的，有本其事。第二个，遍该生尽，你这个慈悲心量是普遍一切有情的，你所缘尽是圆满的，跟你意境逢缘啊，我们不是，我不修慈悲观，我偶尔也写慈悲，也会升起慈悲心的，偶尔会帮助众生的。你这样子的悠悠的善业啊，对你的生命的大方向啊，没什么大的改变。但是你的慈悲心量升起以后，你有一种坚定的事业，你面对十法界有情啊，你随便修一个善法，这个善法对你整个生命都有很大的改变。所以依止慈悲心量来修善法，它的不一样，就是自悲得助缘，它能够快速的圆满啊。 乃至于伏灭诸我见。那么你这样子修慈悲观啊，对于这个我空的真理是相随顺的，因为我们凡夫的思考模式啊，是说以自我为中心，这个世间上所有的快乐都应该加注在我的身上，我所有的痛苦都应该 离开我，我们是以自我来抉择事情的。所以之所以我们今天会在三界流转呢、啊，就是这个思考模式不能改变，无明。那么现在我们改变一下，就是把这个自我啊退到后面去，把无量的友情放在第一位。啊，就是我今天无所谓，愿待众生受无量苦，令诸众生毕竟道德。我今天改变一个思考模式，我无所谓，我的成败得失无所谓。啊，那么谁最重要呢？一切友情摆第一个，怎么样让一切友情快乐？我怎么做？这个时候你内心就不同了。你修我空观容易，随顺我空。这个西藏的有一个法王说、啊、他说你可以想一想，说你今天呢、啊，造作很多很多的功德，这功德要给谁呢？你有两个选择，第一个给你自己，自己受用，你还是继续过我们自己自私自利的生活。第二个你可以选择把功德给无量有情，但是给谁比较好呢？你可以拿一个秤子称一称，所以我今天有一个秤子，另外一边是站着我，另外一边站无量友情。你再笨的呢，也知道是无量友情比较重要。说你今天的生命，你今天的体力同样可以造出这么多功德，那么你给你自己受用就是你了，你把这个功德给无量友情，那 这个功德那还得了，遍盖于圣境，普遍涵盖众生的境界。所以我们有一点智慧也知道说这个天平是哪一个重啊。所以伏灭诸我见，你这个修慈悲观虽然本身不是我空的正观，但是它是随顺于我空的啊。慢慢慢慢你这个我知我见就容易调伏啊。所以说呢，他赞叹了成佛之始机亦顿超实地，这个是成佛的一个基础啊。你无量无边的32相80种好放大光明的功德啊，就从你佛堂当中开始知母念恩开始啊，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成创造一个基础的啊，乃至于你慢慢扩大亦顿超实地，超越实地啊，就是顿超实地，那当然是成佛了，成佛了。这个在大乘法门当中啊，很强调慈悲心的，很强调慈悲心的啊。你看这个我们的儒家的、啊、那个易经也讲到哈、啊，说这个天行健啊，君子以自强不息啊；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站在自立的角度，我们今天面对自己的烦恼啊的态度啊，是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像天体这个刚健啊。你看这个太阳的运转啊，就是正常的，不管你这个刮风下雨啊，这个地球太阳这个天体的运转是不能变化的，表示我们对于自己的烦恼的时候啊，是刚强啊，不能念要他念，不能钻要他钻，烦恼不能断要他断。这面对自己的烦恼的时候是向天地来学习，但是待人处事，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啊，我们面对友情啊，向大地学习，大地呢的厚道包容啊，你不管对他是好，你对大地丢了垃圾，他还是负载着你，你对大地用很多的庄严来庄严大地，大地也是负载着你。这个大地啊，它的情况是包容的、厚道的，就是我们面对一切友情啊， 我们尽量的用慈悲的摄受，使你慢慢慢慢慢的进步，因为他是你过去的母亲，你有责任来引导他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在自立跟利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。在自立当中呢，那当然是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啊。但是在面对友情，不能拿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人啊，应该是用大地的标准，用大地的厚道来包容众生。好，这个是啊，讲到啊我们的慈悲观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回到讲义来啊。那么这以上是讲到多称众生慈悲观啊。我们修这个七重的慈悲观呢，就调伏我们的嗔恨心，就是说虽然友情对我们偶尔有一些触恼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如果想他是我的母亲，这个时候关系这么密切，我们就能够包容他。就像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，我们的母亲有时候也会触恼我们，但是我们容易原谅她，因为她是我的母亲。好，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观念，我们就能够调伏我们嗔恨心。再看第四，愚痴众生因缘观。这个愚痴呢，不是我们世间上说啊，这个人小学毕业啊，就是没有智慧，就愚痴啊，不是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你不明白这个世间的因果法则啊，你不管读到硕士博士，你这个道理不明白就是愚痴。这怎么办呢？因缘观啊，这个因缘观啊，当然深一点有十二因缘。这什么十二因缘当中知道这个啊，此生故彼生，此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，从这个染尽的流转就知道我空的真理。或者我们不要讲那么深啊，就讲这个世俗地啊。说这个因缘观啊，这因缘观难是难在哪里？难道这个三世因果？说这个人作恶多端啊，但是呢事业顺利，身体健康，事业顺利，这怎么回事呢？我们今天看这件事情要看三世。说今天他造了恶业，但是他过去当中曾经有一个强大的善业在支持他，这个善业还没有说完啊。所以说他今生所造的恶业先保存下来，那善业先得果报，这个就是因缘观啊。所以这个人来到了三宝当中，不管在家不管出家啊，默默的那么积功累德忏悔业障，但是还是很痛苦。这怎么回事呢？因为他今天所造的善业先保存下来，这恶业的势力强大啊，强者先迁，就是过去曾经有这个罪业啊，势力强大先起现行，他这个恶业要先调伏，要先过关啊。所以说呢，虽然他现在造善现在造恶不是马上能够看到果报，就是我们的内心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业力，有善业有恶业，而这关键当中呢，强者先迁，强大的势力先得果报，这就牵涉到这个三世的因果。我们讲说啊，意志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啊，意志来世果，今生做者是啊。我们今天啊，想要知道前世的因，我前世是做了些什么事情呢？你回想一下你今天的遭遇，你能够看出一点消息啊。意知前世因啊，今生受者是。我想知道我来生是一个什么境界啊？意知来世果，今生做者是。你也回想一下你今生做的什么事情，你也知道你来生会去什么样的境界。这个就是因缘观的，来对治我们的愚痴颠倒的心啊。五，多障众生念佛观。那么这个障呢，就是障碍我们修习圣道啊。我们内心当中啊，想要跟四念处的法相应啊，但中间有障碍啊。
这个障碍呢有三个障碍啊，这个与这个三个关啊。第一个呢就是昏沉暗晒障，这个暗呢是黑暗的暗，晒这个蔽晒的晒，昏沉暗晒障。这个时候要练这个硬化身啊，就是我们在打坐啊，没多久就打瞌睡，精神提不起来，内心当中一片的黑暗啊，昏沉暗晒。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用练这个硬化身，眼睛打开看看佛像，32相80种好放大光明，种种的庄严，种种的光明，对治自己的昏沉暗散。这第一个。第二种障呢，恶念思维障啊，你坐在那个地方精神很好，不打瞌睡，但是念头呢尽打一些恶的念头啊，应该去修的不净观慈悲观不修，就是想一些恶念，这怎么办呢？念报身佛啊，想想佛菩萨的功德报身，因地的时候六波罗蜜所修的六波罗蜜啊，你比如说佛菩萨因地的时候啊，舍身饲虎割肉喂鹰啊，你比如说我过去生啊做一个猴王，那么这个时候森林失火了，火烧得很厉害啊，所有动物就跑，那么要从这个森林逃到另外一个森林呢，要经过一个桥，但这个桥啊掉了几个板子，那么这个猴王啊就自告奋勇以他的身体来填补这个缺口啊，一只手抓住另外一边，另外一个脚夹住那一边，很多的动物啊，这个大象啊马牛啊就从他身体踩过去了，踩过去以后他身体很累的想要起来，但是一看有一只小白兔在那个地方跑过来也跑过去，也不知道这个火的厉害，那么火烧得很厉害，最后快烧到他的时候啊才跑过去，那么那个猴王为了等待那个小白兔啊，那个体力透支太厉害，结果就爬不起来，就从那个桥上就摔在了悬崖摔死的。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因地啊，他讲到他过去跟众跟他的弟子结缘的因缘啊，那个是小白兔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堕的最后一个人悉巴陀罗啊，佛临灭度的时候再去见佛的啊。所以说这个我们今天呢、啊、在修行当中很多很多的烦恼啊，想要退转，但是你想啊，我这个烦恼跟佛菩萨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呢？佛菩萨为了众生呢、啊、那是舍生命守足的啊，我这一点算得了什么呢啊。那么我们今天恶念思维的时候啊，想想佛菩萨因地的时候是做些什么事情，这个时候啊提醒自己啊，我不应该啊这么没有出息的 啊振作一下啊。那么恶念思维的时候念佛的报身，那么境界逼迫障，那么前面的两个都是属于内在的内心的障碍啊，或者昏沉或者是恶念，那么这个是外在的啊，有人来逼迫你或者境界来逼迫你啊，非礼相加，这个时候你念法身佛啊，外在的境界外在的人来逼迫你，这个时候你念佛的清净法身啊，观察一切法空无我我所啊，内心当中呢安住在毕竟空当中啊，把心中所有的迷言通通停下来，就不去分别这件事啊，就内心当中啊常有我毕竟空，念佛的法身啊，这个时候安忍啊。那么世间上的事情呢、啊、是这样子的，你不为他转你就能够转啊，心不悟转即能转悟啊，你就能过关啊。所以这个境界逼迫的时候念法身佛啊，那么这个就是念佛观，有念佛的三圣啊。那么以此五法为方便调停其心啊，那么以这五个法门来调停其心，叫做五停心啊。干什么要调停其心呢？令堪修念处，故名停心也。那么为使令我们能够堪修这个四念处的正观，所以叫做停心啊。以五个法门来调伏我们出众的散乱跟烦恼。那么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啊？今天讲到这个地方，这个藏教 藏教的所缘境呢，它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修行法门，它都是扣着我们的现前身心。啊，你要看后面的言教别教，那所缘境都是十法界。但是它这个藏教它的所缘境很容易下手的，因为它都是你现前的身心世界。啊，不管是善，不管是恶，都是你现前身心的世界。它的所缘境都是失意境，都是失意境。啊，所以说，它所对峙的是三界的见识。那么我们在操作的时候，会感到很实用。你一运转，就会有感觉，就会有不同的感觉。就是十二缘起的名色，就是最初的我们色身的种子。它的因地，因为你无名言行，行言事，然后事言名舍，就是那个色心的和合，那个最初那个名舍，最初的色心。哎，它这个地方主要的是练三身，练三身。它念佛号应该是属于这个多善众生。一般我们念佛号是不分别的，不过不分别当中呢，这个时候有信愿，有皈依的心，但是这个信愿是在念佛之前就栽培好的，所以一句佛号信愿具足，但这个信愿是你在平常的时候都先栽培好，但是佛号一运转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不分别的，直目念去的。但是这个地方的念佛观不是，他要分别，他破障要分别，分别佛的三十二相、八十种放大光明，佛的功德报身，佛的因地修的六波罗蜜，佛的法身啊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从分别当中去接触到佛的三身。但是这个佛号不是，就但是听，所以它是不分别的。所以一般这个念佛观是判作止、成分多，但是它跟一般的止还不完全一样。一般的止只是色心的方便，但是我们对佛号是有皈依的心，就这关不同，有信愿，但是它的本质是无分别的。因为你在念佛的时候，那个信愿不是你念佛的时候才开始想，你之前就要栽培好的，先有信愿才念佛的，有念佛又加强信愿，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。好，教官纲中，坚学法师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2面，三观恨及佛。那么这一课呢，是说明藏教的修行位次。那么这个观恨及佛的内容呢，就是说这个藏教人啊，念念之间来观照我空的真理。那么在这个我空的真理当中呢，念念的调伏三界的见思烦恼，叫做观恨及佛。那这当中的内涵有三个啊，三个修行的方法。第一个是五停心，第二个是别相念，第三种相念啊。那么这个五停心我们前面说过了，我们接下来讲别相念。我们看本文，别相念者，一观身不净，二观受是苦，三观心无常，四观法无我，对治一以五印所起是颠倒也。那么这个别相念啊，跟这个总相念啊，都是四念处啊。那么这个四念处啊，我们把这个标题简单的说明一下。这个念呢，就指的是能观的智慧啊。我们就是能观的智慧，就是不净苦无常无我，叫做念。那么这个处呢，就是我们所观的处所，就是我们的所缘境，就是身受心法 换句话说呢，这整个四念处的一个实际的操作啊，就是以这个不净苦、无常、无我这四种的智慧来关照我们的现前的身受心法，叫做四念处。那么这个四念处呢，有别相念跟总相念啊。这个别相呢，就是个别个别的啊，这个总相念是笼总起来的啊。我们看这个什么叫做别相念呢？啊，一观身不净，二观受是苦，三观心无常，四观法无我。那么这个四念处呢，我们解释呢，把它分成两大部分啊。这个观身不净跟观受是苦啊，是对治三界的爱取烦恼，就是这个失惑。那么这观心无常跟观法无我呢，是对治我们这三界的我见的颠倒，属于见惑所受摄。我们先看这个，这两个是一个粗跟细的差别。那么我们看，我们怎么去调伏我们的三界的爱取呢？这个三界的爱取啊，有一个人所的关系啊。我们所爱取的是我们的身，就是我们的色身。那么人爱取的就是这个受，就是你那。这个受呢，就是人受用，就是我们有一种人受用的一个受，这个一个心所有法。那么就是受用谁呢？受用我们的色身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感受呢？当然要依止色身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刚开始呢，要先破这个所受用的色身啊。怎么去破除呢？就观察我们所受用的这个色身啊，是不清净的啊。就像说我们一个人爱着一个房子，这怎么办呢？我们观察我们所爱着的这个房子啊，是不清净的。那么我们这一念能感受的心也亦复如是啊。我们这一念能感受的心啊，念念的爱着我们的色身，也念念的爱着他人的色身。所以这怎么办呢？观身不净啊，我们观察我们这个色身啊，从足至头啊，你可以从你的脚啊，一点一点的观上去啊，从足至头，乃至于从头至足啊，再从头部的一点一点的一分一寸的观到脚部。那么我们发觉啊，这整个色身啊，没有一个是干净的，不管是内在的，不管是外表的，都是不清净的，都是不值得我们爱着的。那么这个破除我们的这个所爱着的一个色身。那么其次呢，就观受是苦。那么这个色身是谁在受用呢？就是有一个受啊，就是一个领纳的功能。那么我们这个时候能够观察啊，我们内心当中有一种感受啊，就是有三种感受啊，有苦受、乐受、舍受。那么这个苦的感受呢，是苦，因为逼迫身心啊，它逼迫身心。其次呢，这个乐受呢，它是坏苦，因为它不久住故，它呢不能够恒常的久住，使令我们一种不安稳啊，所以它也是苦。第三个是行苦。这个行苦呢，就是性牵流故，因为他的念念的牵流啊的不极尽呢，他本身也是苦。这个三种的感受的苦啊，在经论当中讲一个譬喻，说啊，我们这个色身呢、啊，长了一个疮，长一个脓疮，流脓流血。这个疮呢，假设我们用那个热的东西去烫啊，哎呀，不得了，非常痛苦。这个比喻苦。那么如果我们今天用这个冰啊，冰块啊，去这个扶这个疮啊，哦，我们暂时会有一种快乐的感受，但是这个冰的去扶这个疮啊，这个也是苦，坏苦，因为它这个冰啊是暂时的，这个冰总是要融化的啊。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疮呢，我们不用热去扶它，也不用冰去扶它，就保持它疮的原状，它也是苦，因为它的本质是疮，这个疮的本身就是苦。所以我们在三界里面得果报，这个果报体它本身是一个有漏的，就烦恼跟业力合的一个有漏的果报。 就像一个人身上长了疮以后啊，他的本质是苦，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，你不能改变这个苦的本质。啊，所以你看那个义觉师利论啊，他把我们三界的果报啊做很多的譬喻，就像毒疮，就像一个人中箭。你说你一个人中箭了啊，这个箭在射上，射到我们身体上去了啊，你暂时的用一些药来服它，实际这个痛苦减少了，哦，这个我们叫热受啊。那么你用这个热的东西去烫这个疮，这个箭的伤口啊，更厉害。你就不去动它，它还是中箭，它本身就是苦。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在三界当中的受，事实上是没有快乐的感受的，因为它的本质是有漏，就像一个人有疮一样。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观察我们的受是苦的，啊，苦苦坏苦辛苦。那么这样子呢，这一层人所的关系啊，这个人领纳的是受，所领纳的是色身。我们这样子观察呢，就能够慢慢的调伏我们的爱取烦恼。啊，这个就是一个粗的一个调伏烦恼的方法。那么再看这个细的啊，那么这个细的观法呢，是观心无常跟观法无我啊。这个心呢，就是了别啊，我们这一念能够明了分别的功能叫做心啊。当然这个心在藏教里面主要是第六意识啊。那么我们观察我们这个第六意的分别心啊，是刹那刹那的生灭变异理啊。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心啊很极静，但是我们下了课以后跟这些扰动的境界一接触啊，就从极静开始变化，慢慢慢慢变成扰动。那么扰动了以后又做网课，又从扰动当中又变成极静。就是我们的心呢，它不是恒常住不变异的，它就是跟境界不断的接触以后呢，它也会从极静升起，然后慢慢的扩大到一个程度以后呢，又开始慢慢的消失，然后另外一个层次的扰动又慢慢的升起，有变化又消失。就是我们的内心状态是刹那刹那的生灭变异。其实这个生灭变异就是无常，这个无常也就是无我的意思。因为这个我的本质是要常依主宰的，所以说观心无常就等于是破除主要的是我见颠倒，是观心无常。这个禅宗说的密心了不可得啊，就观心无常。那么这个心是人啊，这个法是我们的所受用。这个心是受用谁呢？受用这个法。这里的法指的第六意识的法尘，不是指外境的前五尘，这是法尘啊，是指的我们心中的影像。那么我们这个心中的影像也是刹那刹那变化，它本身也没有主宰的，没有主宰性，没有决定性啊，所以它也是无我的啊。那么这观心无常跟观法无我啊，就能够破除我们这个常依主宰的一个我见的颠倒，这个是对治见惑啊。所以这个四念处这两重的关系呢，就破除了三界的爱取烦恼跟我见的颠倒啊。所以说呢，对治依于五蕴所起的四种的颠倒，就是我们的一个五蕴身心啊所升起的四种的常乐我见的颠倒。那么这个是别相念。再看这个总相念啊，我们看本文，总相念者，观身不净，受心法亦皆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身心法亦皆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身受心法皆无常，观法无我，身受心亦皆无我。这个总相念啊，我们看这个阿含经啊，讲总相念的成分很多很多，似乎比别相念多。这个总相念的观法，我们举两个例子啊，比如说我们讲观身，这阿含经经常提到一句话说啊，无常故苦，苦即无我啊。说我们现在要去观察我们的色身，就是用什么样的智慧来观察色身呢？就是以无常切入，就观察我们的色身啊，它不是恒常住不变异的。 比如说你坐在那个地方，有时候啊坐久了，你的手就是要动一下啊，或者是左手动一下，或者右手动一下。那么手动完以后，你的脖子也要动一下，乃至于腰部就会动一下。那么我们的色身呢，它必须要不断的去改变它的姿势，那就是生灭变异。那表示什么呢？表示无常故苦，表示我们的色身呢，念念之间呢，都有一种逼迫的感受出现。所以我们不得不改变我们的姿势，因为我们都希望得到安乐的感受。假设我们的身体是经常是安乐的，我们就不会想动了。所以说呢，从色身的动作，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改变姿势，知道是苦。那么从苦知道是无我，因为如果色身它能够自己主宰自己的体性，它不可能会出现痛苦，没有人会给自己出现痛苦。可见得我们的色身啊，是受着业力的系缚。我们不能决定我们的色身啊，快乐痛苦我们不能决定，我们不能够主宰我们的色身，使令它不老病死，不可以。好，所以说呢，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色身是无常故苦，苦即无我。或者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，我们说直接观照现前一念心事啊，说我们观察我们这一念分别的心事啊，也是一样啊，无常故苦，苦即无我。说我们这一念心啊，跟境界一接触的时候啊，有很多的变化。我们接触到我们如意的境界，哦，开始升起快乐的感受，快乐的分别。那么这快乐的分别慢慢的增长到极限了以后，它就是要慢慢的退失掉，又消失掉。跟不如意的境界一接触的时候，就是痛苦的感受，痛苦的分别又升起了，慢慢的到了极限，它又慢慢的退失掉。那么我们这念心，它就是刹那的在变化当中。那么这个变化的本质就是苦，无常故苦，因为使令我们不安稳，使令我们扰动不安。那么这个苦的感受也表示着我们内心当中，我们自己对这个心没有主宰性，没有一个我。因为假设这个心的本质我们自己能够决定，那么我们当然不会指令自己痛苦，我们也不会使令自己的心啊不断的变化。但是事实上我们控制不了自己，这可见得我们这一念心啊，也是由过去的业力的串习才有现在的这种境界。